星空下的札格拉布音乐会。卢怡君，中原大学应用外语系教授。早在学生时代，克罗埃西亚已经列在我的旅行清单上。那时我整日埋首在硕士论文里，唯一能让我分心的是巴尔干半岛上打得如火如荼的克罗埃西亚独立战争，偶尔在晚餐时打开电视，漫天烽火满目烟尘的画面总是铺天盖地的占据每一家德国新闻台。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克罗埃西亚最终脱离南斯拉夫联邦，与塞尔维亚民族分道扬镳。在战火爆发的隔年，德国就率先承认了这个国家。然而战争结束后，当克罗埃西亚第一次以独立国家身份参加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却秉持其一贯冲锋陷阵的战斗精神，毫不留情地把这个对他们最友善的日耳曼坦克狠狠踢出8强之外。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在我潜意识里就渴望亲自见识这个剽悍的民族。然而要等到许多年后，我才有机会造访他的首都。夜间车站如博物馆门厅。当我和先生下了火车走出月台时，札格拉布车站大厅的时钟指着晚上10点整。巴洛克式的雕花廊柱、拱顶以及蜜黄色的花岗石墙环抱着冷清的车站大厅，古朴典雅而陈旧，不像车站，倒像是一座乏人问津的老博物馆门厅。因为火车误点，火车上又没有餐车，我和先生早已饿得头昏眼花。随即惊喜地发现，车站里竟然还有一家亮着灯的面包店，尽管完全闻不到烤西点的暖香，仍然赶紧上前买走玻璃柜里仅剩的2个火腿卷。卖面包的太太穿着与巴洛克完全不搭的夏威夷花衬衫，把面包拿给我的当下，又另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和一张音乐会的广告单。他不会讲英文，指身旁空荡荡的玻璃柜，似乎是说今天最后一个客人，买面包免费送水。神秘民宿竟在路面以下。 Google 地图显示预定的民宿就在车站前方广场附近。当初订房网并未注明这家民宿位在路面以下，我们找到地址后还摸索了半天才发现地窖入口。呵欠连连的民宿老板打起精神服务我们入住，我向他说抱歉，没料到火车误点这么久。哪儿的话，疫情2年多来，你们是我唯一的亚洲客人，当然欢迎。说着拿出札格拉布市区地图，用荧光笔在上南东、西、北边各画了几个 X， 向我们解说值得参观的景点和购物商场。柜台放了一叠活动宣传单，他顺手拿了一张给我们，明晚有露天音乐会，就在外边广场上，有兴趣可以去听听。清晨，天才微亮，我在朦胧的梦境中仿佛听到头顶有车轮斩过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其中交错着纷乱杂沓的脚步声，叽叽嘎嘎，稀稀簌簌，我不得不清醒过来，望向墙顶上的小天窗，窗外当然没有蓝天，而是人行道和大马路。只见一双双移动的腿在窗外晃动，赤裸的，穿长裤的，穿球鞋、皮鞋、高跟鞋的，不时还有脚踏车轮、汽车轮胎、电车车轮闪过。天哪，这怎么得了？我用力摇醒还在鼾声大作的先生，请他去找老板要求换间房。先生无功而返，显然昨晚在刷了我的信用卡之后，老板已算完成任务，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了2张字条：退房时把钥匙放在柜台上即可，厨房冰箱里有饮料和价目表，投钱筒在冰箱上方。沧桑建筑人现帝国辉煌。我们沿着旧城区古朴的街道散步到市中心的商店街去吃早餐。街道两旁整齐的楼房古老而宏伟，尽管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 但建筑外墙的精致雕刻还有花纹繁复的铸铁栏杆，仍然标志着这个城市在奥匈帝国统治时代的繁华辉煌。阳光灿烂，天空澄澈蔚蓝，行人徒步区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我们在一家看来生意不错的露天咖啡馆坐下来，褐色藤椅上有细致的提花布坐垫，厚实的原木餐桌铺着绣花边的亚麻布桌巾，摆着光洁透明的水杯和晶亮的餐具。太久没来东欧了吧？印象中，以前不论在布拉格或布达佩斯或布加勒斯特，露天咖啡座总是摆着白色的塑胶椅和折叠桌，桌上插几只塑胶花和风一吹就掉满地的彩色吸管。我尝了一口侍者端来的苹果肉桂卷和咖啡，若不是手边一直拿着扎格拉布市区地图，几乎要以为此刻身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旁的沙河 Sacher 饭店了。结账时，我照例取出欧元现金卡，一脸稚气的服务生摇摇头说：“抱歉，不收卡，请付现金。”然而，即便是欧洲的银行里也没有库纳。Kuna, 克国货币，一库纳约四台币，我身上怎么会有？服务生热心地指点我，前面第二条街左转，直走50公尺，右手边有一家书店，店旁有一条小巷，进去之后遇到的第三个摊位右转，就可以看到左手边有个兑换库纳的柜台，跟他说是这家咖啡馆服务生介绍的，就会给您汇率优惠。流利的英语从他口中毫不思索一口气吐出，我猜这些句子他每天都要对着顾客练习好几遍。出乎意料，一张10欧元钞票换到了80库纳，而早餐的账单只要40库纳，这样的物价在欧洲简直不可思议。服务生把收据递给我时，附上一张一样的音乐会广告单。传统市集享受在的鲜果。走出商店街，转个弯再登上几级石阶，眼前出现热闹的露天传统市场，卖的全是当地农家出产的新鲜瓜果蔬菜、蜜饯、坚果、乳酪、蜂蜜、茶叶和花草盆栽。我们立即被水果摊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紫黑色樱桃吸引，尝一个看看，好吃再买。满面风霜的果农大叔挑了特别大的黑樱桃递给我，放入口中一咬，樱桃汁液从爽脆的果肉里蹦出来，我眯上眼睛，霎时间仿佛闻到夏日原野上飘散在微风中的清新花果香。我们买了1公斤，满满一大纸袋。另一个摊位堆满了新鲜无花果和各式蜜饯，我把身上剩下的20库纳拿给包着碎花布头巾的果农大婶，这些钱可以买什么？结果他凭给我5公斤的杏桃蜜饯和6-7颗如拳头大的新鲜无花果，估计今天的午餐也可省下来了。扎格拉布虽然是首都，可惜的是城市不大，而且所有的景点都集中在旧城区，按部当车一个一个的参观，半天时间也足够了。傍晚回到站前广场，一个发广告单的小男孩走向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今晚广场上有露天音乐会。我摇着手上已经拿了好多次的宣传单对他说，要来啊，空尼基娃。小男孩笑嘻嘻地跑开了，来不及跟他说我们其实是台湾人。星空音乐会天籁串起人心，这是个奇特的夜晚。简单的舞台，灯光也不够绚丽，观众没有席位，大家挨挤着坐在草地上、喷水池边，或坐在两旁行道树下的板凳上。不同于慕尼黑或维也纳的露天音乐会，男士通常穿着西装燕尾服，女士身着高雅露肩的晚礼服入场。扎格拉布这场音乐会相当庶民，群众扶老西幼，还有推娃娃车的，有人穿牛仔裤恤，有人甚至穿热裤短裙。我和先生随意在舞台前的草地找个空位坐下。 黑，坐在我们右前方的好像是卖面包的太太，更前面一点，有两个穿同款上衣的少年在戏耍扭打，不就是那个咖啡馆服务生核对换银钱的吗？原来他们是兄弟。有人从后面拍我的肩膀，哈，是民宿老板，他笑着向我们摇摇手。我环顾四周，说不定连卖水果的大叔大婶也会来。人群在广场上叽叽喳喳。然而，当乐团团员鱼贯上场时，偌大的广场顿时鸦雀无声。我常觉得乐团指挥手上拿着的是一根魔棒，任何的敲击点拨、挥洒舞动，都能幻化出令我赞叹的天籁奇迹，而今晚的奇迹格外令人震撼。莫扎特热情激越的音符在空中回旋奔流，时而明亮愉悦，时而苍凉悲怆，而后再转为自由奔放，意气昂扬，听众闭上眼睛，如痴如醉。莫扎特走后，换贝多芬上场，水晶般清澈剔透的乐音从小提琴流淌而出，如此浪漫深情，婉转低回缠绵缭绕。随后，贝多芬展现他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如千军万马奔腾，扫荡沙场，又如海浪澎湃汹涌，惊涛裂岸，所有的人都震慑凝气，几乎忘了呼吸。市井小民拥抱真实美善。这里常常有这样免费的音乐会吗？在中场休息时间，我忍不住问身旁的一位女士。夏天的时候经常有，除了疫情这两年。你们政府对人民还真不错，不是吗？这么棒的国际级音乐会，竟然是免费的。我是真心羡慕。女士转过身来，用一种坚持的眼神盯着我，你知道，生活已经够辛苦了，怎么还能没有音乐？啊，这句话何其熟悉。好多年前，我的同学，来自乌克兰的伊莲娜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除了白天上课，伊莲娜下课后还要去土耳其超市打黑工。为了寄钱给在基辅的父母，她常常一天只吃一餐，有时还会5块、10块马克的向我借钱。尽管生活拮据，每个周末她仍会买上一束新鲜玫瑰花，插在书桌的花瓶里。我自己当时也是穷学生，不可能3不50借她钱。便劝他不要再买花了，日子已经够艰苦了，怎么还可以没有鲜花？伊莲娜理直气壮，一脸的义无反顾，仰望夜空中的灿灿星辰，再回过头看那一张张沉醉在幸福当中的脸庞，脸上焕发的神采与闪烁星光相互辉映。2023年1月1日起，库纳将会消失，被欧元取代。克罗埃西亚人民的生活会更辛苦吗？还是会比较好呢？我不确定，这个民族剽悍吗？我也不知道。唯一确信的是，这群平凡的市井小民，在星空与天籁的笼罩下，正竭尽所能地拥抱他们心灵深处最原始真实的那一份美善。